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自由放映室，我是子萱。
我是 Molly，
我是易琦。
那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今天是我 Molly 跟易琦的最后一集，那对，我们就是故意要在这个温馨的日子里聊聊惊悚刺激的悬疑推理片。对，那除了分享三部精彩的推理片之外，我们也会介绍类型电影这个概念，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启发。那在开始之前，想要先问大家，当提到悬疑推理片的时候，你们脑中会出现什么想法，或是你觉得会在片里面看到什么情节或是元素呢？
好，那我先讲好了。我的话，我听到悬疑推理片会觉得说，它的剧情感觉是时不时会给你偷偷埋下那种悬念的感觉，又不会马上告诉我们观众答案或是结果，就会让人就是对后续会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对，就看得心痒痒的。
那一起呢？
我觉得就是悬疑推理电影，就是通常会有警察或者是侦探，然后就是通常会去办一些案子，然后通常整个氛围都还蛮紧张刺激的，对，就是会让观众想要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不管最后结局是好是坏，就是看完之后通常都会大快人心，可以睡个好觉。
OK， 好，那我的想法是，就是悬疑推理片它里面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些超自然现象，像是鬼或怪兽之类的元素，但是它可以透过对人性的刻画或是剖析来让观众产生一些不寒而栗的情绪之类的。那提到悬疑推理类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产生上述的那些想法或是期待，那这就是我们对于此类型电影的泛性想象。所以类型电影概念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回应观众的预期，然后满足观众对这个电影类别的期待。所以我们也会说，类型电影是创作者跟观众之间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关系。好，那介绍完类型电影的概念，接下来就会针对我们选的三部片来做分享。那就先请 Molly 来分享我们的第一部片。
好，那我要介绍的第一部片，它的片名叫做《布局》，它是由一位西班牙导演所拍摄的。那它这一部电影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述一名事业正值高峰的企业家，一名男性企业家，然后他突然陷入一场谋杀案，于是他就请了一名女律师来帮他辩护。所以呢，整部电影大概就是由男主角与女律师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然后慢慢揭露出整个真相这样。然后对，我现在就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介绍，可能你们听了就觉得说就这样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我真的觉得他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一则看似很简单或是很普通的推理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怎么说啊？
OK， 我来讲，就是我觉得他的特别就在于他的叙事手法，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主要的叙事方式并不是透过我们像看一则故事这样，他进去某个地方，他这个地方发生某件事这样，他整个剧情他是透过男主角以及女律师的对话慢慢堆叠出来的。对，所以呢，在看的时候，就是我们观众不再是以那种全知的视角看整件事情，而是被拉到和角色相同地位的视角，然后跟他们一起，就感觉说 是在和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和他们发锁这件整个真相的。对，反正刚开始第一次看可能会这么觉得，可是看到后面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是在和他们一起探索吗？我们是不是被耍了？
被骗了？
那对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啦，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推理电影的人，对，所以我本身对推理会有一种想象，或是有一种期待，会期待说一定会有那解谜的快感。那我觉得这部也蛮符合我的期待的，对。
哦，那我也觉得布局这部片很符合我想象中的推理片，因为首先它的节奏就是从一开始就非常的紧凑刺激，然后就很有悬疑推理片的那种调调。然后我又特别特别喜欢布局的开头，因为有一些推理片它一开始会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搞懂剧情，或是它会花很多的篇幅去铺陈去交代人物关系，然后容易让人就是一头雾水啊，然后昏昏欲睡。可是布局就是从一开始它就很爽快利落的进入到它的主线剧情，它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言谈就很清楚的交代好这整个情况，然后从一开始就很刺激引人好奇。所以就像我其实 我不太喜欢动脑，对，但是我看这部片就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去思考，然后就会很自然而然就开始聚精会神的跟着一起分析。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它很烧脑，然后可是很有挑战性，然后看完也很痛快，因为它就是用对质对谈的方式去假设每一种可能的经过，然后每一次出现在男主角或是女律师口中的剧情都一真一假，而且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先入为主的既定印象，然后就很容易被混淆被带偏，然后有一种就是被导演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的结尾伏笔收得很干净，他之前布下的每一个疑点都有解答到，而且他的真相就是很清楚，不会就是给观众一些自行解读的模糊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就是推理片就常常都是用这种方式结尾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满足我对推理片的一种期待。
嗯，我觉得刚刚子萱说就是这部片在一来一往的时候就是会带给观众就是整个故事的不一样的想象，我自己对这点也是蛮有印象的，而且我看的时候还蛮喜欢的。当电影在进行，可能男主角说哦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这样这样发展，然后女律师就说你真的是这样子吗？你没有骗我吗？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也有这种可能，然后就是跟着一步一步看，然后一下故事是这样子，一下子又是那样子，然后最后哎到底哪样才是真正的。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样看一看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悬疑推理片有时候也不会让人家看得那么累，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有一个就是我喜欢的点，就是它比较多紧张的成分，但不会有那种血腥暴力，就是看了不会那么一直那个血压飙高的那种感觉。但这部片也是有一点点复仇的元素，
对，他这一部他的确是有复仇的元素在，对，他其实复仇在了很大一部分，他复仇的点是在哪里，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对，好，那说到复仇好像真的不能爆雷，不要爆雷，爆雷就没有那乐趣。那讲到复仇嘛，好像有另外一部也是在有关复仇。
对，那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的第二部要分享的电影。第二部我们要分享的电影是《告白》，那听这个片名会觉得就它好像是那种就是小清新啊，然后青春爱情电影，但是其实不是。对，
超可怕。
对，悬疑推理甚至蛮惊悚的。对，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故事背景。好，那这就是一个老师为女儿复仇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呢，女主角的女儿就被发现溺死在游泳池中，那本来以为是失足落水，可是后来他就发现是其实是被班里的学生谋杀的。那老师就在凶手喝的牛奶里面注射了艾滋病患的血液，然后就开始进行他一连串的复仇。对，那这整部片，对，就是由五个角色的告白来拼凑出整个故事的轮廓跟真相。那片中的告白，它的意思其实比较贴近自白，像是他的片名的音译也是翻成 confession， 就是自白。那讲完这个故事的大概，想要先问一下 Molly 看完这部片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不是，我发现我看电影都是比较注重于他的剧情编排方面，然后我觉得他这一部也是非常的特别，就不像是那种一般那种电影，就是
哪一种电影？
就是一般不就是你看到前面一步一步在告诉你事情的发生经过，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反正我觉得他这一步就是他前面就直接开门见山法，让你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凶手是谁。他并没有要管你说你有没有去猜，他直接告诉你了。对，然后就对我想说这部电影到底是想要什么？因为我以为它是一部推理电影。 点可能好像有点不一样。他这部电影我觉得他剧情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就是他给每位角色都有阐述自己内心想法的空间，他会把角色的内心想法带到他们内心很深处的地方，就基本上是他们的敏感地带那样。嗯，对，所以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某些角色特别可恶或是特别病态之类的，就觉得说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可以做出那种事情。可是当你听完每一个人他们自己的 confession， 就是刚子萱讲的那自白以后，
还是会觉得很病态。
虽然会觉得很病态，可是你也会渐渐开始了解说
可以理解，
对，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只是为了填补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空缺而已。对，然后所以看完以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开始同情他们嘛，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也病了，
我觉得会一点点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
你不会同情，
没办法接受他们这样做。
他们的确就过于极端。然后我觉得这一部好啦，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对角色的这些塑造我觉得还蛮让人印象深刻，对人性还蛮深入的。对，可是我觉得这部它没有很符合我对推理电影的期待，因为它解谜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比较少一点。嗯，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它的角色塑造的确是蛮有趣的地方。嗯
嗯，那一起你喜欢这部片吗？
我其实还好，就是没有很喜欢，就是对啊，就是看的时候还蛮不舒服的。而且就像子萱刚刚说的，就是那时候刚看片名的时候，我以为这是爱情片，我想说哦，那种日本爱情片应该就放着让它播一下，然后就感觉很舒压吧。然后就看的时候越看越紧张，对啊。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我朋友说，欸，我在看有一部日本片叫《告白》，然后他说，哦，我有看过啊。然后我就说，欸，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他就说，哦，我知道啊，那个我们国中老师有放给我们看过。然后我就想说，好可怕啊，那个国中老师是不是 很痛恨他们那些小孩？
直接来个下马威。
对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还蛮就我觉得他的手法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由他们的出发点去补足这个整个的故事。嗯，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就是比较多可能看到某个角色的特写，感觉每个角色我都可以很认识。我自己在看有一幕的时候其实自己还蛮害怕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好像是比较没那么坏的小孩，然后他就发疯，然后
我记得那个画面。
对，然后他妈妈就是很想要关心他，然后他就一整个疯狂的尖叫，然后在那个房间然后都不出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吓傻了。然后就是最后还有一些有一点感觉比较血腥的部分，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得还蛮不舒服，然后也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悲剧，对啊。
然后我来补充一下，就刚刚一起讲的时候比较小的小孩，好，我不讲是谁，可是我可以补充一下他的背景，为什么他会发疯。因为他是其中一个喝下老师给的那个艾滋病牛奶的小孩。对，然后他知道以后他可能健康教育方面没有学得很认真。对，所以他喝了以后他就很害怕，然后就觉得说，哦，自己好像碰到他妈妈就会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自己到最后就自己就这个神经就对，就精神崩溃。对，好，这可能爆雷了，不过没关系。
没事，就帮大家打预防针，看的时候要 对
这不是不爱情
片。对，我觉得告白这部电影，对，就像刚刚讲，它的气氛就是很压抑、很惊悚，甚至很病态。但是看完之后，其实我会觉得其实算蛮精彩的。就是首先，它的拍摄风格是我的菜，对，是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帧画面都安排的非常的用心，因为导演中岛哲也他也是拍广告出身的，所以就是这部电影延续了他的创作风格，里面就是运用了很多很多的慢镜头，然后拍摄就是很多唯美的画面，就甚至我觉得就是这整部片看完就像是看了一个小时的 MV 那样子。
有
对，但就是因为用这样子很有美感的画面去搭配这么血腥惊悚的剧情，就更让整部片显得很诡异、很 蛮变态的，对 对, 对，然后
整个色调也是，
对，就是很，他就是蓝蓝的、暗暗的，
而且他喜欢，我发现他喜欢用那种就是很轻松愉快的音乐，然后配上那种很压抑的色调，然后又
反差感，
对，然后想说就整个感受很
冲突，
对，
就是很冲击。对对，导演就是他会在，而且还在画面中潜藏了很多深意跟暗示。那就是我们观影的时候也许不会留意到，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然后你再自己去翻影评啊，或是可能看第二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勇气，对，然后再去细细的解读，就其实也蛮有意思的。然后像Molly刚刚讲的，他也有运用音乐搭配画面，加深这个情绪的塑造。
嗯，对，我还记得还有另外就是。但我不管爆不爆雷了，就是就他有一幕甚至是还有就是一个杀人的桥段，就是有人拿锐器杀自己的女朋友，对，我记得那个桥段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就是血喷溅的画面，他却是用那种
快乐的音乐吗？
不是，他没有快乐音乐，
他飞溅起来一些零件，
对，是零件，
叮叮当当，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天啊，为什么这画面那么美？
对，就很唯美。然后我觉得我也病了，
对
对，反正就整部片就是充满了反差。好吧，那听了我们刚刚介绍两部片，那就会发现，虽然我们都可以把刚刚讲的布局跟告白打上悬疑、惊悚、推理这些标签，但是会因为导演身处的背景啊、个人特色，或是想要表达的观点有所不同，所以每部电影呈现他们悬疑类型特色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整部电影聚焦的核心也会有所不同，像是这部片就比起典型的推理片，它就会花更多的篇幅在描述角色的心境，
嗯，
对，然后呈现人性的复杂，对，还有命运的无奈，对，嗯，也会就是让人反思法律是不是可以促成真正的公平，对，那这个可以等你们自己去看的时候再细细的品味，对，然后而且它也可以唤起就是观众他们也可以唤起观众关注青少年社会问题这样子的情况。
哦，对，我觉得最近的电影感觉就是蛮多会融合各种元素，然后可能结合各种类型，然后关注的议题有时候也是蛮多元而且综合的。像我记得今年有一部片我自己还蛮喜欢，它是韩国导演朴赞郁拍的《分手的决心》，你们都看过对吧？
有。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部片还蛮特别的，就是它巧妙的结合爱情跟悬疑的元素，这两个元素就是还蛮感觉还蛮不搭嘎的。但是就是大概讲一下剧情，就是男主角是一位刑警，然后他就是在办各种案子，然后他在办其中一个案子的时候遇到女主角，然后他们两个开始就纠缠在一起，然后就是透过就是很多发生很多不同的案子，然后把他们两个紧紧的绑在一起，然后就是看完就是会觉得，我自己看完就是觉得还蛮浪漫的
哦，
浪漫，
至少有感觉到那种爱情的那种感觉，
就是
对，
情欲暗涌的，就是暧昧啊，暧昧那种。
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把爱情跟悬疑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然后不知道你们看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对，我吗？我也是觉得这算是一部蛮特别的爱情片。如果这样把它归类的话，我会说它是另类的爱情片。那像刚才一起说的嘛，他说的是把爱情还有悬疑结合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更像的是他把爱情还有推理结合在一起，因为就是我觉得这部也有推理的成分，可是你要推的并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杀人事件或是密室谋杀案，你要推的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然后我就想说，他那时候就想说天哪，我觉得朴赞郁是天才吧，就不太会想到就是把这两者什么警探还有爱情然后结合在一起，因为通常如果是结合在一起，爱情也只会是推理电影的一小块拼图而已，对，可是这一部他却是把爱情放在主轴，所以我觉得就看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朴赞郁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导演，对，他想法特别的不一样。嗯，
那子萱呢？
那我也觉得就是这部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爱情跟悬疑 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角色跟比重，他就是他是相辅相成的、
嗯、
而且就是导演有讲过，他就是他会透过侦查来比拟爱情、
嗯、
然后他会觉得就是侦查跟坠入情网其实是有点相似的，像是都会对对方进行细微的观察，而且就是对方会渗透进你的生活里面、
嗯、
然后整颗心都在对方身上，就其实真的蛮像的。
我记得他里面就是啊，反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我把它当推理电影在看，所以我基本上
都没有关注到真正要推理的东西。
我没有关注男女主角在干嘛，我就一直关注他们案情在干嘛，然后看到最后
就很两个人就很暧昧
我感受得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不是重点。我看到后半段才发现，哦，这是一部爱情片，然后应该要把 focus 在他们两个之间，并不是案情上面。对，然后回到刚刚，
男主角不够帅，没有被
吸引到。没有，他很 man。然后，哦，对，刚刚回到那个子顺刚刚讲的，就是相辅相成这部分。其实我在看第二次的时候有发现到这一点，因为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凝视的桥段嘛，像是警官他好像有两起案件，然后那两起案件是什么就不多讲，可是只要那个警官他到现场的时候，那镜头都会带到死者的眼睛，然后再带到警官的眼睛，就是里面一直出现凝视的感觉。然后女主角的部分也是，警官也是常常就是，应该说这部电影他很细微的在拍摄角色之间眼神的那种
交流，
对，反正这是我看第二次观察到的事情。
对，像Molly刚刚讲，就反正就这部片最大的疑点就是在于男女主角到底对彼此抱持着怎么样的情感，然后寻找谜底的过程就是需要从他们相处的小细节去解密，
对、啊、
然后
看他们的眼神、啊、
对，
就是要看见他们眼神。
对，而且也可以从他们，就是你要从他的互动去感受，就是比如说 男主角到底有没有爱女主角，那如果有的话他又为什么会爱上他，他就是女主角是不是填补了他心里的某块空缺，这有点心理学。对，你要观，对，你要对这个角色要观察入微，才可以推理出来这样子，或是就是他是不是有满足他的某种需要。对，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部片的推理其实也是就是蛮有趣的。
嗯，对
对。那我还有觉得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男警察爱上女嫌犯这个组合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有点挑战职业道德的那种感觉、
嗯、有，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理论上他们两个不应该要就是在一起的感觉、
嗯、
但我就想到我之前看朴赞郁的其他电影，就是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前一阵子的夏女的诱惑、
嗯、
他是在讲夏女跟女主角的女主人的情欲的故事，然后这个也是蛮不一样的爱情、
嗯、
然后在更早之前也有一部蛮我觉得蛮暴力的，就是
原罪犯，
对，就是他会拿斧头一直砍人、
嗯、
这样有暴雷吗？随便。反正就是他也是他讲的爱情，他里面有爱情的元素，然后他的爱情的元素就是比较禁忌，比较
哦，是怎样的禁忌？就
是不伦恋。
哦，
对，
所以普赞就特别喜欢拍这样子的题材吗？
我觉得就是他蛮会触及一些就是平常生活不会碰到，但是又会你看的时候又会觉得他是在拍一个就是社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嗯，
然后像是。我一直举例好烦哦。就是更早之前也有一部就是在讲南北韩的，然后他们是军人之间的友情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部片也蛮好看的，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朴赞郁的电影来看，就是还蛮特别，然后就是不会无聊，
嗯，
就是不会说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艺术电影都比较无聊之类的，就我觉得他的节奏都是算蛮快的，而且就是还算贴合社会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这样看起来就觉得说朴赞郁好像很喜欢把一些那种挑战社会价值观的那些感情故事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像刚刚一起的禁忌之恋、 然后女仆还有女主人的感情，然后再加上这个分手的决心，嗯，嫌疑犯还有警探的恋情，对，这感觉就是非常在挑战那个社会价值观。然后我觉得这应该可以，也可以算是我不确定朴赞他是不是想要透过这些传达一些社会议题或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算是朴赞导演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所设下的钩子，就是他设下这些挑战社会价值观的钩子，然后去勾起观众那种兴趣或是好奇心，就是让你们想要继续看下去，说这种不被大众所接受的东西
会怎么发展。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他的小心机。
好，那你觉得另外两部片的小心机在哪里？
那先请一起来讲好了。
我吗？
对。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想法。
那我先分享好吧。因为好一起跟我和子萱比较不一样，就是布局的时候我和子萱是看得很开心的那种。可是好一起他是。
我已经被你们爆雷了。我那时候是你们讲完之后
我
才去看
的。对不起。
我觉得就是有没有知道剧情，就是那个整个差很多。
对对
差很多。
对，所以我就说嘛，剧情他最厉害就是他的故事，虽然就是听起来像普通的推理悬案这样，可是他就是他的叙事手法真的不能爆雷，爆雷就没有那个惊喜感了。对，那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布局，他抓的那个钩子就是引起大家兴趣的，就是他的叙事手法。对，就是让大家一起，就是有参与感，和角色们一起透过角色们对话。
对啊，就是你会跟着女主角，就是哦，对啊，为什么是这样子？
对对，就不管是女主角或男主角都是啊，就是你感觉是在参与一场讨论里面。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会让你就是全神贯注，然后一直 focus 在他们对话当中，就完全不会出神的状况。那告白的部分，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就像是刚刚子萱讲的，它的 MV 风格就是营造出那种超级诡谲的气氛，就透过对比，就是一个很明快的音乐啊，对比下很阴暗的画面那种感觉，然后制造出那种很悬疑的感觉，然后那悬疑感它是就不是马上给那种很冲击的悬疑感，而是那种慢慢渗透到你血液里那种，让你背脊发凉那种感觉。
没有，我觉得他一刚开始就很不舒服了。
真的，一开始就好不舒服。
那可能是我这边比较后知后觉。
对啊，你想想看，一个女老师为什么会
做这种事情？
对啊，然后学生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对，而且里面每个人的那个他们的行为都有点极端，
对、啊，
都很奇怪。对，
我是说看完就
非常好奇。
拜托，是不要发生在我身边，这好可怕哦、喔！我看完，我直接跟我室友说：“欸、我要去睡觉，不要吵我。”
真的，你还睡得着也是不容易的。
还好了，我看鬼片都还睡得着。
对呢，
对啊，好，我也觉得告白就是它一直有一种很浓的不祥的预感，对，就是看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的色调很阴郁，然后对，然后像刚刚讲的，就是配上很欢乐的旋律，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很好奇它要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而且它里面还会用很多红色的元素，就不管是血还是什么，对，然后就是你的视觉上就是很冲击，很不适，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钩子，就是很好奇它想要用这样的手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
哦，就是我想说。明明就这么可怕，为什么要用那么轻松的音乐之类的？
对，搞哎的。对，那布局的话，我是觉得，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密室杀人案就让我很有继续看下去的那个动力，就很有吸引力，而且他定调的整部片就是很神秘、很刺激的那整个氛围，而且就是，我觉得他的剧情张力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在每一次。女律师跟男主角谈话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男主角提出一个看起来听起来很完美，然后就是不会没有什么破绽的那种情况的假设，然后女律师就一句话就推翻了，然后我就觉得就这种时候就会特别惊讶，然后而且就是会
真的是厉害的律师，
真的，然后就会激情想要一探究竟的那种欲望，而且就欲罢不能，越来越好奇这样子。好，那刚刚我们讲到一个类型电影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钩子，它就是吸引观众继续看下去的一个引发好奇心的
就引起观众兴趣的那个点，
OK， 對好，对对，那类型电影也有分为就是满足大众口味的商业性电影，以及没有在 care 票房的艺术性电影。对，那
好
商业，对，好吧，好，也不能这样说，对，还是比较文艺取向啊，然后对，比较没有在刻意的去迎合大众口味这样子。那他们两者的界限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就是有一点像光谱一样有强弱之分。对，那就想要问一下，你们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三部片，他们会在就是这个光谱上的哪个位置呢？
哦，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说这部片到底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之类的。我就因为我自己看就是。我只有好看跟不好看，或者是还好，大概这样。嗯、就是啊，有些好看，可能就是人家也不一定觉得，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商业片就是有，就是能赚到钱，就是比较多人喜欢，跟比较啊，可能对，然后非商业片就是可能比较少人喜欢，我自己会这样解读啦。对，就是像不然我们其实有些可能影展的电影其实受众其实也不小啊。
我觉得应该说，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艺术类的应该是说创作者会比较注重于自己的理念。
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主要的创作他们是照自己的风格去展现自己的风格这样。那商业的话就是比较偏好就是大众想要什么那我就多给他们什么那种感觉。
哦，就可能比较电影工业，就是
对，
怎么怎么做
会比较，他会有一套公式。对，然后就是会比较符合大众的期待这样子吧。
对
对，那哦，我是觉得艺术性电影他们就是比较没有特别要让观众看懂，就是他只是着重于表达这样子，但他没有想要把它转换成大众的语言。对对，但是那我讲一下告白好了。对，那我觉得告白，我是觉得他比较偏向艺术性啊。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会喜欢他的人应该比较小众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他整个手法就是会吸引那种喜欢看
血腥暴力
的人，而且他看了也会让人家头皮发麻，然后又整个很压抑。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多人喜欢看那种很压抑，然后那种整个就是看得
很
厌世的，对啊，
对啊，也是，
对啊，这个好像就很难。很难
去归类，
对啊，很难绝对的说怎样就是怎样。
啊，反正我是觉得布局的话，它就是真的有让你看到整个故事的发展是什么，它只用不一样的叙事手法去带出整个故事这样。然后呢，告白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刚刚子萱说偏艺术性，我是觉得它也是有艺术性，可它也有就是让大家看懂的地方，就是它并不会就是。把故事讲得很诗情化意之类的，对，他还是就是很，我觉得他算蛮平铺直述告诉你到底是怎样，内心想法到底是什么，他只是用画面然后或者是多加一些剧情之外的一些小元素在里面，就是让你去发掘彩蛋之类的，就看懂他的语言镜头语言符号是什么，他对他在剧情没有放这些元素在。那分手的决心我是觉得就真的是偏比较艺术性的，因为就是他分手的决心，好啦，没有回来，就是分手的决心，他也是有让你看懂知道也是发生什么事，可是我觉得不一定第一次就看得懂，就是
比较隐晦，
对，比较隐晦，你看，可是我觉得还蛮有那种韵味在的，对对对，然后就会让你想要就是看第二次看懂他在干嘛，
对对对，而且他对我觉得他的，而且他的。最后的那种给人的感受是很
冲击，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是比较偏开放式结局，有一点，对，然后你就会看完之后会有种怅惘的感觉，然后对，然后前面布局跟告白就他们的结尾都很震撼，然后对，所以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就是好看的电影有一个蛮重要的元素就是观众看的要有新鲜感，不管是那种。商业片就是可能比较大爆米花电影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那种感觉大家才会觉得好看
是耐人寻味嘛
对啊就是即使是那种飞车动作片就是你也要拍得特别人家才会觉得好看、
哦、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不然就有人不然人家就说哦又在飙车
又是一样的套路对
对啊我觉得不管哪一类型或者是 小众和大众就是蛮重要的，就是要特别。
对，我也觉得。
就你怎么把一个大家都觉得看过的故事，然后讲的特别不一样？
嗯，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类型电影的一种迷人之处吗？
对。對，好，那我们这次介绍类型电影的概念，得知类型电影是一种导演跟观众之间的默契，然后类型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预期。那类型电影中也会埋入钩子这个概念，用来引发观众好奇以继续观影。那说起某一类型的电影，观众会产生一些泛性想象。那我们也分享了《布局》《告白》跟《分手的决心》三部悬疑推理类型的电影。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对这三部片产生兴趣，更想要去看看了呢？好，那这期的节目就到了尾声。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带给你对于类型电影或是这几部作品有更多的感知。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节目内容，也欢迎订阅自由放映室的 Podcast 频道。如果想要更了解这次的影展或是对我们的粉丝专页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搜寻清大夜猫子电影院乘以自由放映室 Podcast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拜。